喂喂喂，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台北乱讲三部小吃喜剧闲聊一直流电台。现在时间是2023年8月13礼拜天的晚上7点38。这个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如何，那我是过得不怎么样。但是呢，不管过得好与坏，这个 podcast 哦，虽然我可能会迟到，但是我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缺席。好，妈的，讲完自己都心虚了。不会，我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这句话，我蛮常听过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句话的那个意思蛮吊诡的，就是你都已经迟到了，那比如说你上课好了，你上课迟到了，一堂课可能50分钟吧，然后你迟到了49分钟，然后你进来了一分钟，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我虽然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嘛。但其实你来不来，其实都没什么所谓的吧，哦。好了，不管了，反正我虽然迟到，但是我永远不会缺席，应该吧？虽然我很想缺席，不知道大家最近怎么样了？这个我最近是，当然没什么在更新，也是有我的道理的啦。就家里有一些事情啊，对啊，有一些不怎么好的事。OK。基本上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我老爸中风嘛，那原本也比较好的，原本想说应该可以继续录制 podcast， 你知道我的生活可以继续 move on 过我的日子。结果呢，六月中的时候呢，我忘记六月几号了，反正他突然就跌倒了。结果看起来外表看起来还好，结果没想到去医院看了一下，发现干他妈的直接骨折，所以六月的时候又回到医院。而且那骨折蛮严重，还要开刀什么的，所以六月的时候又回到医院，再住了快一个礼拜吧。对啊，妈的，真的是一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哎。啊，然后大家，我们家人，我跟我妈的心情都不太好，然后我老爸，啊，他这个人脾气很差嘛，你知道，我们要原本以为已经。那就是原本之前中风那种压力，当然骨折跟中风没得比来，那个中风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骨折还是蛮烦的，因为他那个讲话态度也不好，然后你要照顾一个情绪不好的人，你也会觉得很烦啊，对啊，然后有时候没事大家那边吵架是不是？所以后来他刚刚骨折复原的还可以了，他是那个你知道髋骨的旁边那个股的位置骨折，他跌倒是侧倒下去的。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拿拐杖嘛，因为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复原的很好，不用拿拐杖就刷掉嘛，是不是？啊，反正，对啊，反正就这样子啦，能怎么样？后来问医生说，后来问那个我问那个他中风的那个脑神经科的医生说，为什么妈的这个人中风，然后照顾他还整天在发脾气，是不是？你搞得我们大家很不爽了。医生说，可能他本来脾气就不好，那中风会你知道会。会更加剧的让他那个不好的那个情绪更多。那我说那怎么办？安乐死嘛，是不是？还是可以怎么处理呢？医生，你要跟我讲处理方法嘛？那医生跟我说，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所以呢，这就是我的处事之道了，无为而治，好不好？除非他现在要吃饭或者吃药，或者有什么状态，或者是没什么事的话，他如果不在那边吵的话，我就不屌他。我已经觉得有点烦了。真的是很烦的，真的是很多负面的情绪，妈的！然后你去照顾一个他也不会感谢你的人，然后你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被世俗价值给捆绑的人嘛？为了尽一个孝道，然后把自己搞得跟贞子一样，还是什么？还是那个叫什么？不是有一个神经病？妈的！家里爸爸棉被很冷，然后他在。 他躲到爸爸棉被里面帮他取暖，然后再让他爸爸去睡嘛，是不是？我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吧，是不是？不过这个故事大概只要片面嘛，是不是？谁知道他怎么把那个被子给睡暖的呢？是不是在被子里面放屁呢？所以那个棉被才暖得特别快呢？还是说到底是谁在？谁会去记得我帮我爸爸把棉被睡暖了，然后我还要去跟人家讲，然后人家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去传唱千古？怎么想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行为吧？还是说他在睡的时候，旁边有人在帮他拍照，旁边跟了一团那个专业团队在旁边帮他做一些记录还是什么的？还是旁边人那边有画家，然后有那个作者在旁边帮他写字、画画之类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是觉得很烦。反正呢，不过他现在比较好了，他又可以开始生活自理。那个时候刚骨折的时候，真的是吃喝拉撒你都要帮他，然后，干、哦，对啊。有点像是又重回那个四月的那种状态，然后医院呢，干妈的，那时候，因为他骨折嘛，就直接叫三种的那个救护车，不是直接叫救护车，就直接叫19救护车了。然后那个19救护车说，我们直接送三种哈，然后就跟他说，可不可以不要送三种？然后他跟我说，为什么不要送三种？那个救护车的人跟我说，为什么不送三种？三种这附近最好了，是不是？然后我说他妈的，因为三种很多人，那排队要排两三天才有病房。然后他跟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三种要排两三天才有病房？然后我跟他说，因为我他妈五月中的时候才刚带我老爸出院，然后那个时候是要等到四五天才有病房的，我们那时候等得更久。所以呢，他跟我说没办法，你这附近只能送三种，然后你到三种，你要再转院的话怎么样，就自己处理。所以这次比较快了。其实骨折不是像中风那么大的那个状态了。骨折进去呢，到三种了，一如往常就是一样的流程，然后一如往常三种里面一堆人，然后一如往常的问他说现在前面有多少人在等，然后上网看，大概有40个人在等吧，那个时候了，对啊。所以跟我四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状态是差不多的。你知道，跟你们讲个有趣的事啦，就是如果你现在去各大的那个医疗中心的话，尤其是你去台大医院的话，我前几天看台大医院等了快100个人，干，排队要讲出来我都觉得很扯，等了有100个人排队要等病房了。所以呢，这或许就是台湾的医疗那个状态吧，对啊，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骨科医师一来，他就说，就是你知道急诊室有那种骨科医师吗？应该说会有各科的医师，然后来巡啊，然后比较严重，然后来看，然后跟家属说他状况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你这个要开刀啊，然后什么的，一个医生，然后看起来也蛮年轻的，穿的白袍，然后悠悠晃晃的走过来，也没有特别慢啊，因为毕竟急诊室嘛，然后他走过来，他跟我说，哎、欸，你好，我是骨科医师，然后我下一句跟他说，妈的，干，我转院干。没有，没有那么讲。我直接跟他说，可不可以让他转院？我直接说，你可不可以直接考虑他有没有转院的可能性？然后看一看说，哦，可以啊，你这个骨科折，虽然说是骨折，但是这是不是什么很大不了手术，可以转去其他医院。你知道，只要一定的程度的医院，应该都可以处理。所以我们那天到三总马上就办转院了。转院也蛮麻烦的啦。对，我也不知道跟你们讲这些干嘛啦，所以算了，就略过好了。反正转院是对的啦。所以如果你以后记得，如果你去大医院看病，如果医生说可以的话，然后没有病房的话，我跟你讲，尽速转院。你觉得另外一间比较小型的医院，不管是区域型的，或者是地方型的，或者是一般医院，只要你觉得 OK， 快点转去有病房的地方吧。因为我们后来转去的是一般医院，里面急诊室是空的，妈的，跟图书馆一样，可以在里面读书嘞。我跟你讲，就觉得台湾的医疗状态其实蛮特别的。因为那间医院它也有急诊室，虽然它不是什么大医院，它在松山区啊，但是进到那个急诊室，转到那个急诊室是全空的，我真的是傻眼。对啊，当然他一开始转院的时候，那个三种医师打给那间医院，跟他们讲说那边医院好像一般医院都不是很想要收急诊，好像不太会想要收急诊转过来的病人还怎么样呢？就是听他们讲半天，好像对方不是很想要收还怎么的。但还是转过去了，对啊，我不知道啦，反正可能怕一些责任归属的问题吧，还是什么小的，我也不知道。啊， 对啊，但是唉，这次真的是最近这几个月真的是常在医院看了蛮多东西的，真的觉得啊，算了，跟你们讲这些没有用啊，你们身体好好的，我跟你们讲这干嘛？妈，你们甚至要去急诊室，可能急诊室都不会让你进去，因为好像你进去的话，你要是家属，或者是你的脸上没有那种哀戚的表情，那个急诊室的门是不会让你不会放你进去的。至少我在三总都是这样，因为它有2个门嘛，一个是门诊，一个是急诊的门。那如果你脸不够衰的话，门口的警卫可能不会让你进去，他可能以为你只是要进去旁边的饮料机买饮料之类的。所以呢，6月底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嘛。那后来也比较好了，大概7月初、7月中的时候，后来再去回诊，然后开刀也蛮 OK 的，然后又可以感觉也可以自己稍微站立一下什么的，然后比较好了。不用吃喝拉撒都帮忙，他可以自己就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去看医生啊。医生说，哎，好像比较好了。所以我后来的7月中的时候，其实就想说，哎，可以，好像可以准备回来再更新一下什么小的哦。结果呢，其实应该是上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吧，忘记了。你知道我家猫突然生病了，啊，你知道本来去年好像是生过一次病啊，那时候它肾脏有问题嘛，但是去年感觉还好，对啊。结果呢，就是这次好像就蛮严重的啊！上个礼拜就不幸的这个老猫，橘色老猫呢，就先驾鹤归西去了。对啊，所以上礼拜其实也没什么心情录这个 podcast，原本想录的啦，但是觉得啊，感觉心情很差，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心情很差啦，妈的，反正我也是有喜有累的人嘛，是不是？一只猫养了13年，对不对？妈的，突然就肾衰竭了，对啊，反正可是这也是很常见的疾病啊，其实也不能讲什么，他其实平常吃的可能吃太好了，对啊，所以也不能怎么样啦，医生也看了，那最后结局就是这样子，我只能说啦，我就总结一句啊，那天的夕阳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特别的橘红吧，对啊，可能就是因为我家的猫那只猫刚好就是4、5点的时候就是。四五点的时候，是我看到他就是突然就不行了，对啊。然后那时候四五点还在 I7 的时候，然后大概6、7点太阳下山，就看到那天的夕阳，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特别的红，特别的橘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只猫是橘色的，还是刚好就是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因为那时候那天上，我记得上礼拜好像台风吧，台风过境，好像那个夕阳颜色会特别不一样。但是我印象蛮深的啦，对啊，平常不会那么橘的，所以呢，对啊，就让这个一切，就让那个夕阳跟这只猫的回忆，一切化作这个思念，是不是压抑，就是烙印在我心中，我的脑海里吧，然后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所以呢，干，这个今年可能我特别，我家里面特别倒霉吧，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倒霉，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了，就是一些生老病死的事情嘛，是不是？而且我还只是我家的宠物，是不是？虽然说人是生病的，对啊。原本我还想说，干妈，我怎么那么衰，是不是？结果上网看，然后看 PET 吧还是哪里，他随便有一个人，我就看到一个人发文，他说什么，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说他什么。他前年他妈妈去世，然后去年他家也是老狗去世，然后今年他爸爸去世。然后我看的，然后他的那个文章的那个标题是写说为什么家里越来越空。我看了觉得干好吧，这个人真的很可怜。所以说呢，我也是，这只能说永远这个你在网络世界的好处就是你永远可以找到比你更凄惨的人，然后你就觉得 OK，大家都跟我一样。或者说有人比我更惨，所以我必须打起精神，好好活下去。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对啊。所以说，这大概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最近就没什么在更新了，就是心情其实不太爽了。那其实最也很久没更新了。其实我中间有想要录，大概7月中的时候比较闲的时候吧，想要录，但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太久没录了，也不知道讲什么，那就觉得心情都不太好。那阵子心情都不太好，觉得录出来的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有趣。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呢，我的心情算是比较有调适一些啦，对不对？对啊，毕竟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我了，是不是？我现在可是 我怎么讲，皈依了这个佛祖，是不是？我现在是佛祖的小孩，我现在每天吃斋念佛，每天抄心经啊，念大悲咒，整天 Om Mani Padme Hum， 是不是？我现在觉得法喜充满，再过几天我就要出家当和尚了。这是我最后一集录制的 Podcast， 希望大家以后来信我的这个教，叫做内湖大懒教，好不好？好，没有啦，反正好无聊啊！干，我怎么只剩这个水？内湖大懒，内湖光头大懒教，嗯，啊，不要取这无聊的名字。啊，我的确是有在看一些佛教的东西啦，然后我也有稍微吸收一些基督教的这种一些书哈，其实也不是书啦，就上网看一些外国人讲一些基督教的那种故事。然后看一看，觉得是哈，妈的，耶稣为我而死啊！啊，我们都有罪啊！然后他把他的血跟肉给我吃啊，十字架啊，哈利路亚，圣歌，三位一体，圣灵、圣子、圣父 ，blah blah blah，Jesus Christ 之类的东西。然后看了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吸引我。对，然后看了佛教的东西，开始觉得，不错不错，佛教的东西，你知道吗？本来就在讲一些生老病死的东西嘛。是不是？看一开始看一看，觉得不错不错，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也这样，也怪怪的，是不是？对。不过我必须老实跟大家讲啊，如果真的我现在终于可以体会为什么有些人，你知道，在经历，尤其是经历一些生老病死的时候，会想要去信一些宗教什么。因为讲实在话，这种事情真的是看宗教的东西最快，因为宗教就是很多部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宗教那个发行的起源的时期就特别早，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什么西元四五六世纪啊，或者是六世纪，甚至佛祖是六世纪以前嘛，是不是？还是四世纪？我忘记，反正就是很久以前的东西嘛。然后那个时候科技也不进步，知识水平也不高，大家没有 Google 查说什么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科学家跟你讲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原子分子，也没有人跟你像奥本海默一样跑出来跟你拍一个三个小时的片子，跟你说什么是原子弹，是不是？他妈的王八蛋，对不对？这些狗屁拉渣的东西啊！顺带一提，我觉得奥本海默不怎么好看了、啊，对啊，可能是因为我是文主啦，但是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干你妈的。就是前面节奏有点太快，然后对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赶。但是后来想一想，可能因为他把一本书全部压缩在一个三小时的片子里面，所以呢，他可能必须只能这样拍啊。但是只是题外话，我没有要聊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是什么科学家之类的东西，我只是一个闲着没事，现在住在我家公司对着麦克风发疯的人哦。对，所以呢，我觉得哲学的东西很难去解释生老病死啊。或者说你很难解释说，干你遇到一堆衰事，你要怎么用哲学的方法去排解这个东西？除非我想到的方法就是，除非你就解释说，干好吧，我今天就是特别衰，好吧，我今年就是特别衰，妈老爸中风，工作不顺，妈老猫死掉，是不是？接下来有什么鸟事？出门被车撞，去医院检查得了，发现自己得了肝癌啊，然后嘞还有什么鸟事？让我想一想。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被火烧了之类的。如果你遇到这种等级的衰事，你要怎么用哲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东西呢？干，你说什么？这是一个连串的巧合吗？还是你还说这是你就是运气特别不好吗？还是这就是一个荒谬嘛？是不是？到底什么意思、啊？人生就是荒谬嘛？啊，你遇到一连串的衰事，就是。就像是会写出莎士比亚的那个猴子一样啊，就是几率啊，什么事都会发生嘛，是不是？就是大家知道吗？给一个猴子一个打字机，然后给他几亿年，他就会写出一篇莎士比亚。然后他用这个故事，好像某个科学家用这个故事跟你解释说几率的伟大还是什么小，我不知道他解释什么啦。我只觉得妈的干我屁事啊！我就已经有莎士比亚的书，我干嘛去看猴子写的莎士比亚的书？然后还要花好几亿年才写出来。妈，科学家是不是智障啊？没有，科学家不是智障，只是他们有时候做了一些实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对，你有本事去写一篇《仲夏夜春梦》嘛？是不是？妈的，好了，反正这不是重点。或许他也没有贬低莎士比亚的意思，我自己内心太多愤怒了。 对，所以说你很难去用哲学方法，我或者是我个人很难用哲学方法去解释啊，所以我会去看一些佛教嘛、禅宗嘛、基督教、啊，甚至我后来还看一些神话的书，我觉得不错啦，其实可以稍微解释一些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你特别衰吗？如果你喜欢基督教十字架或者是耶稣，然后唱一堆狗屁拉扎的那种圣歌的话，你就说你因为你有罪嘛，你有原罪嘛。我在猜是不是这样？我其实对基督教的理解也很浅薄了。对啊，人本来就有罪啊，是不是？他也不用解释为什么会有倒霉事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就有罪嘛，你就是罪人啊！干妈的，你活在这世界上就有罪啊！虽然没有到像死刑犯，然后关在什么看守所，关在绿岛一样，然后像洪金宝一样去拍电影那种罪，是不是？但是你就是有罪嘛，所以你这辈子都要用你一生去赎罪，荣耀上帝什么的。这或许他们的解释方法，或许这样子可以解释说：哦，天啊，神啊，你给我考验什么的，十字架，天啊，在我手上打个洞，妈的，然后耶稣还做什么？头上戴荆棘嘛，是不是？啊，反正那些事啊，就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原罪的概念没有很吸引我啦，老实讲是这样。而且讲实在话，基督教我后来去看才知道啦，啊，应该说我原本就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关联性这么强，就是基督教啊，什么犹太教啊，应该是先犹太教，然后再基督教，然后再来是伊斯兰教。反正伊斯兰教它的渊源都差不多啦，都是从两河流域来的啊。反正他们以前那些宗教就差不多那一套嘛，什么天堂地狱，然后天使唯一的真神什么的啊，神有各种名字，但其实都是同一个神。所以呢，你觉得还好？我就个人不是说不好了，但是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了。对，因为我总觉得只有唯一的真神，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神的形象都是男性的，对不对？好像都是一个中年男性，像一个爸爸一样的形象，或者说那些使者好像都是爸爸的形象，不管是摩西、耶稣或穆罕默德，怎么感觉都是一种中年男子的那种氛围，然后都是留着大胡子的样子。对啊，然后穿的破破烂烂，或者是他们穿的漂漂亮，我也不知道他们穿什么样子，我也没遇过他们。但我总觉得那些使者，他如果真的出现在我面前，然后照他那个样子的话，我应该会离他远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妈的，如果有一个人穿着大长袍，然后拖鞋，或者是随便一个鞋子，然后胡子没刮，长头发，在你面前可以说信我的神，然后我就觉得干妈的，你是哪来的流浪汉嘛？是不是？但是呢，在古代他们就是神的使者啦，对啊，所以我没有要贬低任何宗教的意思，但是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啦，对啊。佛教的话呢，就是另外一种体系嘛。佛教其实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佛教其实跟印度的渊源非常的重大。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只是大家不想要，平常不会想到，佛教轮回概念全部都是从印度教里面来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说是从婆罗门教来的啦。婆罗门教毕竟就是释迦牟尼，那个时候他们以前就是全都是婆罗门教的教徒嘛，是不是？反正就是贵族啊，干嘛干嘛的。所以他很多教义都是从那边拉来的。那大概那边的教义相信的就是轮回嘛，因果嘛，是不是？现世报应该不是啊，但他们就相信因果轮回啊，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前世造业，或者你今世造业，或者是你反正就有业啦，对啊，就是因果卡嘛，啊，是不是？就是种什么果，种什么，这叫什么？种什么果子得什么道啦，妈的，那个衰仔。所以说因果的概念，其实某方来讲，我觉得好像比较可以说服我，因为我不觉得我是罪人，但是我相信现世报，好吧？如果我他妈的吃喝整天的现世报的概念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就是整天吃一堆垃圾食物，然后不吃水果不运动的话，可能过一阵子我可能就生病了嘛，是不是？那这个或许说这也可以说是科学，但是这也可以解释成现世报的一种嘛，是不是？或者是就是反正就做不好的事，就是妈的，谁叫你要做不好的事嘛，是不是？谁叫你不好好照顾你身体嘛，所以你后果就出现了吧，哈哈。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现世报的概念，或者是佛教的概念，或者是印度教，随便了，反正这种轮回的概念，我觉得不错。而且万物有灵嘛，是不是？所有灵魂都是其实都是一体的，不管你要说都是在佛这个名字之下，或者是印度教是用梵我合一， 这种概念。妈，我真的看了蛮多宗教的，我现在觉得我讲的东西好像，妈，现在大家应该听不太懂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我在想，印度教、佛教的概念，就是你其实都只是宇宙万物中的其中一部分了，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某方面讲，跟道教的，道教不是道教，跟老子老庄的思想，哎呦，天地万物是不是？天地不忍以万物为刍狗啊，这种概念是蛮相信的，因为我也不觉得上天会有个我父，他会怜悯我之类的。我只觉得，我的确觉得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就是万物的大其中一个分子而已。对啊，所以呢，我是觉得佛教的概念是不错啦，所以我前阵子也看了一些心经什么的，努力的，你知道吗？甚至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放一些心经来听听。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还没有皈依从？为什么还没有因此而皈依？你知道吧？把头发剃光，点上戒疤，穿上真袍，去路上行乞呢？然后法号叫什么？我要取什么法号啊？法号是什么？法号要怎么取啊？干慧是不是名字要有一个？好像法号要有一个慧字，对不对？慧就是要有智慧嘛，是不是？慧秋不行啊，不能跟原本的名字有关联。干慧，不然我就叫很慧好了。你好，我是频道法号很慧。干，你不就很会？对，我很会。干，那你那么会怎么来行乞啊？没有，我就很会啊。那妈的，你很会，你的碗里面都怎么空的？妈的，没拿到东西吃哦。名字叫很会啊，行乞倒没有很会嘛。妈的，很会。然后我就会说，施主你说的真好。然后我就拿我的那个法杖把那个人头给敲爆了。直接犯了第一大戒律，杀生是不是？然后我就又还俗了，所以还是不要取这个法号了。但是呢，那佛教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其实我后来觉得佛教的问题是太多东西。其实佛教其实在台湾很泛滥嘛，到处都是佛教。我前几天经过在东湖那一带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一些房子，就是那个房子，它看起来你不知道它是一般住家还是它是佛堂。然后外面就挂一个什么寺或者什么庙或者什么菩萨堂之类的鬼地方的名字，然后里面灯光暗暗的，啊，放一堆金闪闪的佛像，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桌子椅子，旁边还有大铜电锅，看起来脏脏黑黑的。然后你经过这个东西，想说，干他这个也是佛教啊，所以他看的佛经跟我看的佛经有什么差别？我们是学同样的东西嘛？所以后来觉得，其实佛教比较像是一个哲学啦，对啊，你要怎么去诠释它都可以，对啊。不过他那个烦恼都是从自己内心中衍生出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对我蛮受用的。有时候我看我爸在那边发脾气，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可以选择也对他发脾气，然后大家两败俱伤，或者是说看着他就是 OK， 他发脾气啊，我可以选择不要发脾气，因为如果我发脾气的话，其实不是。它造成的是我从我自己内心里面衍生出来的烦恼，对不对？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啦。对啊，烦恼即菩提嘛，或者什么小的，所以就尽量反观我自己的内心啦，就是告诉自己 ，OK， 其实我可以不要生气，是不是？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也可以什么都不恐惧嘛，是不是？如果可以达到这个地步的话，我就成佛了，因为佛的概念就是无欲无惧嘛，其实真的就是佛系啦。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境界太难了。但是这不是我要讲为什么我觉得佛教很bullshit的原因。我觉得佛教很bullshit的原因是，干太多人，妈的打了一个法号或者是一个佛的名字在那边讲一些狗屁拉渣，然后怪力乱神的东西，我看了觉得妈的干算了，这是什么狗屁？就我前几天在看，不是前，应该前一阵子我在看《心经》。OK， 我真的在看《心经》哦，没跟你开玩笑，什么？但我是不会背啦，就是那《心经》就是什么舍利子。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色，色即是空，最有名的这几句嘛，是不是？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什么无明亦无无明尽，什么无老死，反正就是那些我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很像文言文，然后甚至比文言文更难的经文。OK， 这个东西呢，想必你一开始看，我一开始看我是感觉不到任何平静的作用，我觉得 OK， 这就是一个让我脑袋里面。 有个东西去 run， 然后不要让我去思考一些负面情绪的东西嘛，是不是？我在想经文的用意，或许它本身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它就只是让你脑中有事情做、欸。但其实这个就是很有帮助了，因为你如果脑中一直想着一些干，我要揍他，我要杀他，我要砍他，我要拿刀捅他，妈干王八蛋，操你妈的混蛋，或者是说干你我怎么那么衰，操你妈鸡巴。然后你脑中一直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你没有一个出口，你也没办法发泄这东西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东西让它占据。甚至我后来很生气，我就深呼吸，你知道，就是那叫什么数息，好像有一个打坐法叫数息吧，是吧？数息不是数来宝啊，干数来宝可没有用，你可能越数越不爽。数息就是数你的呼吸那个气息啊，有点像气功什么，你就是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算一，然后一路数到十吗？还是九，然后就要轮回。反正我学这东西，我只是随便上网看看 Google 而已啦。我也没有真的去拜师学艺，我就无聊自己看一看，然后看有没有帮助。那数息的话，其实你说它真的有什么帮助吗？它其实就让你脑袋有事情做而已，可以降低一些焦虑的作用。哦，但是很酷的事情是来咯，哎呦，这个就是你广泛涉略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一开始会觉得干妈数息这东西有用吗？换算呼吸什么有用吗？但我后来去看我之前讲过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什么 Huberman Podcast、啊、就是那个什么史丹佛的脑神经学家的 Podcast， 然后他有一集讲呼吸，他说其实你呼吸的确有那个放松的效果，那秘诀在于你要吸的时间，就是你吐气的时间比你吸气的时间来得长，就是你吸气嘛，但是比如说你吸气吸进去花了三秒，那你吐气就要花在五秒或者十秒慢慢吐之类的。那你只要吐息时间越久，你的心脏的那个跳动时间就越慢。哦，所以说如果你可以吐个十分钟那口气的话，你的心脏大概就会停止跳动，所以你也不用去你就可以进入到全然的放松状态，因为你如果心脏真的停止跳动的话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呼吸之类的东西，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些而已，没有很多西方的那种科学家在讲呼吸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有用的吧。其实呼吸的东西是有用，然后佛教尤其是入定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其实你说那是佛教来的，其实不是，那是从印度教来的，因为印度教有瑜伽嘛，瑜伽也是种呼吸的或是身体锻炼的方式，对啊，所以其实呼吸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不是我要讲重点，干我怎么还没讲到佛教怪力乱神的地方？我这样讲佛教怪力乱神的地方，就是我那时候在看心经，然后因为我看不懂，所以我上网找了一篇。你知道有那种什么法师翻译的那种心经的那种白话文嘛，是不是？然后就上网看，想 OK 这个什么法师，对不对？感觉就很有威信嘛，是不是？我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什么阿利布达的法师，上网找的嘛。反正网络上法师一堆，甚至你有第四台，你转到100台之后，里面全部都是法师嘛，是不是？因为法师就在那些法师就在那些股票台的旁边而已，所以代表100台之后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讲一些怪力乱神的嘛，要么就是老师，要么就是法师，全都在100台之后讲一堆狗屁拉杂啊，你信就信嘛，跟宗教一样，你喜欢信就信嘛。所以呢，我就随便翻那篇法师的心经来看，然后我想说 OK， 我看看怎么解释心经，我真的看不懂什么舍利子，我只里面只知道舍利子是什么而已，然后想说舍利子不就是人死掉烧出来那叫舍利子吗？为什么会写在心经里面吗？难道心经里面在告诉我他妈的写心经人他有舍利子吗？啊啊，有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呢，我就看他心经的解释，但是我发现那个法师他其实没有在。他一开始我跟你讲他的文章，他的那本书的结构是怎么样啊？我网络上看的啦，我也不知道他是书还是什么。他前面就先放一篇心经嘛，那我就说 OK 正常嘛，毕竟你要解释心经啊，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心经嘛，对不对啊？三那个心嘛，心脏的心，经文的经嘛，以防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心经的话 ，OK， 没看过猪也要看过猪走路嘛，是不是？还是说那句话这样讲啊？没看过猪走路也要吃过猪肉嘛，是不是？还是我不知道那句话怎么讲啦，对啊，因为我小时候对猪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心经就是这样子嘛，啊，反正前面就放一篇心经，然后我就看 OK， 前面很正常，然后结果他老哥他的第二篇文章，他没有解释任何心经的东西，他直接分享他的经验谈，跟你说心经有多么的 多么的神奇！他说什么？有一次他在飞机上遇到乱流，然后那个机长冲出来说：“一个没有，我搞错顺序，因为那个故事太荒诞了。那个法师说他也是搭飞机，我也不知道搭哪里去啦，从台湾出发啦，我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温哥华、旧金山、北京、香港、澳门、伦敦、巴黎、澳洲、墨尔本还是哪里？雪梨随便。”冰岛、安克拉治，我管他飞去哪里，反正他老哥就说有一次他搭飞机，然后全啊，等下我应该用法师的讲话方式来讲话啊，这个心经啊，真的是很有法力无边的效果哦，因为呢有一次。我们搭飞机跟我的信徒，那飞到一个地方去参拜，哦，结果呢在飞机上遇到的乱流，嘿，机长直接广播：“This is Captain speaking。”哦，机长是菲律宾人，“This is Captain speaking。”哦，还是印尼的，我不知道。This is Captain speaking。我们遇到乱流，因为后面我不会。我们遇到乱流，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什么小的，好、哦，然后我们就系好安全带，什么小的，结果嘞，乱流没有停。哦，机长又在广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继续有乱流，大家要抓紧哦。然后空姐脸上的表情一开始很淡定。结果脸越来越僵，然后最后脸整个垮掉，他那个妆都裂开来了。我法师才跟旁边的副法师说：“干，不妙，飞机要掉下去了。”结果下一秒，机长直接广播：“This is Captain speaking。”是嘞，回灵机。没救了，请大家做好准备，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傻小傻小的。然后他就话没讲完，哦，那个广播就停了，然后全飞机上的人都在尖叫啊！但是呢，我法师我知道，OK，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做，大家全部人一起，哦，我们整台飞机上都是佛教徒，大家一起念心经。哦，就可以没问题，飞机就可以飞得很稳。结果我这样讲的同时，旁边有一个信徒跟我说：“啊，法师，我还没有把心经背起来呢，怎么办？”然后我就骂了一句：“操你妈的！”那不，那就算了，我们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哦，我们全部人一起念阿弥陀佛。妈，他真的书上这样写，我们全部人一起念阿弥陀佛，我们就会没事。哦，结果我们就在飞机上面很不稳的飞机要坠落的飞机上面，全部人100多个人都念阿弥陀佛。结果呢，飞机呢原本在往下掉，突然掉得越来越平，突然一直越来越平，越来越稳。最后呢，哎呦，又飞回去的那个平流层，我们都没有管，也没有看风景，就继续念阿弥陀佛。最后呢，飞机平安落地。机长说：“啊、哦，我都不知道这一趟怎么飞，怎么可以飞下来的？到底有什么法力、神力，哪一个神在帮助我们吗？”然后我跟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微笑，说：“神在我们心中就是阿弥陀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以后遇到乱流，飞机都不会掉。”这就是学佛的好处，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佛。然后看完，我直接把我的电脑荧幕给砸烂。我可能有一点超意，但是它的概念真的是这样子。我真的没有跟你唬小，我在网络上随便翻了一本《心经》的书的翻译，然后我只是想知道《心经》在写什么东西。结果他老哥直接来给我一个神话故事。哦，还不是古人写的，是他自己写的神话故事。 看，妈妈念佛这么好，那些飞机上还配什么保安机组人员什么？不都是维修工全部撤掉啦？妈的，保养飞机那么多钱，大家都一起来念，你也不用请维修工，你就每一个人就像四帝国一样，请一团僧侣跟在一台飞机上面，然后飞机不稳的时候，啊，干机长，我们飞机漏油，引擎坏掉，现在怎么办啊？全部人一起念阿弥陀佛，飞机就可以稳稳的飞到目的地了哦。啊，机长，我们遇到龙卷风啊，遇到台风啊，甚至妈的那个海上跑出一只尼斯湖大水怪，怎么办啊？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就没有问题了。哇，干，真的是每次看到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我就觉得操他妈，这就是宗教什么讨人厌的地方。对，所以呢，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信什么教了。但是呢，我跟你讲啦，干，我讲了点久，我后来发现啊，什么教都随便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些宗教的概念，其实尤其是佛教，它的概念其实在什么东西看得到呢？我后来这辈子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去看了《星际大战》三部曲，就是从第四部到第六部，忘记第一部名字叫《曙光乍现》嘛，然后第二部是《帝国大反击》嘛，然后第六部是《绝地大反攻》。反正就那四到六部，就是好像也是大家说最经典的《星际大战》三部曲。我必须老实跟你讲，我从来没看过，因为我不喜欢科幻的东西。但我忘记在哪里看到有人说什么，其实《星际大战》很佛教哦。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必须要看一下了嘛，是不是？然后后来发现他讲了原力，那原力觉醒的这个原力，其实就跟有点跟老子讲的道，或者是佛教讲的佛，或者是印度人说的梵我，甚至你要说可能跟西方讲的神性或者什么小的可能有点关联吧。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了解佛教的话，你其实不用去看什么经文，再去看一次星际大战就好了。如果你可以忍受那个将近三十快四十年前的特效的话，你知道我回去看星际大战，觉得干星际大战摒除用，就你一直要告诉你不要用现代眼光去看这个东西，因为它真的有些东西真的看得让人觉得 OK， 这个画面真的有点烂。但是你仔细想想，它是在1980年代做的东西，你就觉得 OK， 它其实真的蛮屌的。1980年代有这个东西，然后有那个尤达大师，你知道他也不是，我后来看书看这尤达大师为什么动作那么僵硬，后来发现他不是像现在有什么 CG 动画可以做一个假的，或者是一些特效什么的，他是真的用一个玩偶去操控那个尤达大师的脸啊表情，甚至那个尤达大师他一个玩偶就有四个人在操控他，每个从脸部的表情啊到头啊到手啊到脚啊，就是这样他操控出来。所以说这样再去想的话，觉得 OK， 其实星际大战真的蛮屌的。对，然后重点是他有一些佛教，或者是他有一些，他里面讲的最有趣的就是黑暗面嘛，原力有原力本身跟它的黑暗面，那原力本身要怎么使用呢？那原力其实就是，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大概跟你讲，它就是概念，就跟原力就是宇宙的能量。这样讲干嘛？超像我想要卖一个什么狗屁的能量手环给大家。这个手环聚集了所有的宇宙能量，你戴在手上，它就会跟你这个人共鸣，共鸣，把你的烦恼全部都甩出去，给你正向能量循环，你的人生就会一直走向光明。现在一个手环只卖你9999，现在你打我这支电话预购重书马上来，限量100只，9999，让你能量99，能量手。哦，对，好像讲什么宇宙能量都会想到这种东西哦。但是反正我不知道，反正他心下他的原理的概念就是你可以哇，有点像是元气弹的概念，有点像是七龙珠里面元气弹的概念。反正这个概念应该很多，就是反正世界万物都有它的能量嘛，然后你用原理就可以感受它的能量什么的，我在猜应该是这样子吧。然后原理的黑暗面呢，就是愤怒、憎恨、暴力、嫉妒，或者是想要杀人的欲望，或是比较负面的东西，那就是原力的黑暗面。然后尤达大师一直跟你讲，不要走到达 dark side， 不要走到黑暗面，不要让愤怒凌驾于你之上。所以说，你就可以在那个片里面一直看到陆克在后面跟那个魔王对决的时候，一直在想要控制自己的黑暗面，你知道吗？你说啊，陆克不要走偏啊，是不是？因为黑暗面其实就是阿修罗嘛，就是愤怒道。反正那个是超，那个是疯狂麦斯。我在想疯狂麦斯不知道有没有类似，以前看都没有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黑暗面嘛，你看主角一直跟他的黑暗面拉扯，那其实不只是陆克嘛，我们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黑暗面嘛，对不对？谁不会愤怒？对啊，那个他妈的佛的那个概念值太遥远，你要无欲那就算，你要无惧，你知道 ？No desire, no fear， 有点太困难。对啊，所以呢，我后来看了《星际大战》，就 OK， 的确我难怪还是有他经典的成分在，就是他的确有些哲学的概念，对啊，那个原力跟他的黑暗面，就是其实就是你内心的那个，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内心的，对啊，他那个这什么绝地武士，就是越平静，然后。这有点像是日本的剑道那种感觉，就是你看日本剑道，他们就是好像就是不动嘛，然后就是攻击就一瞬间，他也不会说他用愤怒或是什么的。我也不懂剑道了，但是我在想可能是类似的东西吧。对啊，所以说《星际大战》蛮酷的。OK， 然后我还看了什么？其实我觉得佛教有些书都写得太复杂了，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写啥小。就是感到在写上小，然后你去看了一些其他人写的翻译本，然后你也不知道干这个法师在写上小，我是要搭飞机才知道他妈的佛性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后来看一本书，他写的不错，他叫什么建议与功，不对，他叫什么建议与禅吗？还是禅与剑？什么 Zen and Archery？ 他好像有那本书，好像有重新翻译了。就是射箭，你知道吗？弓箭，就是弓箭手那个射箭跟禅这个东西，他是一个欧洲的哲学家，好像是德国的哲学家吧，在1950年代去日本学习弓道这个技艺，然后去体验禅学而写下来一本书。然后他因为他是用西方的角度去写，然后因为西方的角度毕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思维的方式啊。逻辑啊，科学啊，就算你不想承认，其实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就是现在很讲求逻辑啦，不管是你在新闻，或者是看网络上人讲话，你有没有逻辑啊 ？Facebook 讲话，哦，你逻辑好棒哦，100分，啪啪啪，是不是？你就觉得好赞哦，逻辑一百，爱死你了。所以说，逻辑某方面讲是现代人的通行语言，是不是？可能不是英文，英文其实也蛮有逻辑性的，对啊。所以呢，他那个欧洲的那个，他也是学哲学的那个德国人，他就用他的眼光去跟一个日本的，你知道，工艺大师、弓箭大师、剑道大师去学习，然后把那个所有做的过程记录下来，那觉得 OK， 他这个东西写的就比较可以理解，所以说那本书也蛮薄的，甚至网络上有那个英文版的那个有声书吧。如果大家无聊的话，可以去翻翻看。我是觉得那本书蛮赞的，对啊。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啦。就是，唉，虽然讲讲很屁啦，但是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在跟我自己的内心做一些你知道对抗， okay？ 也不是对抗，就是试图想说 ，OK， 反正世界上就是很多鸟事嘛。那不管其实我不管我是什么际遇好了。就是不管我今天做什么，我在什么位置，不管我今天，我真的觉得，不管你今天是有钱人、穷人，或者是日子过得很充实，或者日子过得很空乏，或是怎么样，你都会有烦恼。对啊，我就算现在工作赚很多钱，我也会有好多烦恼。我今天就算你知道吗？比如说什么子孙满堂，或是抱得什么，你知道吗？五子登科，是不是？我可能也会有烦恼。所以呢，其实好像宗教就是在处理。内心的一些问题，我是觉得算是加紧一些帮助啦，对吧？我还有看很多神话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今天讲不讲完。其实我后来觉得神话的东西比宗教的东西更好的原因是在于，其实宗教某方面来讲，它就是神话故事。你去看圣经嘛， 讲什么大洪水，后来看圣经，它其实就是很多故事，有点像是短篇小说家写的各种故事。甚至如果伊藤润二，活在摩西之前，说不定他就可以写一堆狗屁拉渣、荒诞离奇的短篇故事，然后他就可以变成圣经啊，或者是什么佛经之类的，对不对？因为其实你去看圣经，它真的是很多故事。然后我一开始想说，为什么圣经那么多狗屁拉渣的故事啊？什么伊甸那个叫什么伊甸园嘛，吃你的禁果啊，蛇跑过来跟你讲话，叫你吃苹果，然后你就吃了，然后上帝看到你说，干，你怎么吃这个苹果？不叫你不要吃吗？干，虽然说我把它放在那边，然后红红的很漂亮，然后我也没有把它挡起来，怎么样了？在你家旁边，什么小的？但是你们两个人，我就跟你们讲不要吃啊，你们不去吃。妈的咧，让我把你们踢出这个伊甸园哦，干！然后世界上第一个男人跟女人就诞生了，吼，就是，是蛮有趣的啦，这个故事。然后甚至什么大洪水啊、诺亚方舟啊、摩西开红海啊，还有什么亚伯跟该隐的故事，是不是一对兄弟，一个是放羊的，一个是种田的，就有一天。神跟他说：“哎呦，你们两个兄弟，妈的嘞！神老子我肚子饿了啦，献祭你好料给我吃吃吧。然后放羊的当然就杀羊嘛，是不是？啊，种田的就是给他吃萝卜啊、青菜啊、高丽菜啊、小黄瓜、啊，都给他最当季的丢席的追购，是不是？那结果神说干。”丁北不喜欢吃菜、欸，妈的，该隐，给我这什么垃圾啊？妈的嘞，干，丁北是神嘞、欸，我当然每天吃肉啊，我他妈每天吃肉也不会得大肠癌，好不好？北七你，干，你下次最好给我注意点哦、喔。然后该隐就想说，妈的，干，操，去他妈的亚伯。给他吃，给他妈神那么好的东西，穿小干。然后亚伯就走过来，哎，该隐怎么样？最近怎么样？你们在种田啊，好好浇花、啊。然后该隐就说干，他直接上从地上拿一颗石头，把亚伯的头给敲爆。然后神就出来说干，你把你的兄弟给杀了。对，好像。好，他当然后面有很多很深刻的含义，对不对？我没办法用我的言语去解释他，但是我那时候看圣经故事，我觉得 OK， 圣经其实蛮好笑的，就是他有些故事其实蛮 funny 的。OK， 佛经好像就没那么有趣了，就觉得有点可惜。但佛教的有些故事是从那个什么禅宗的公案里面跑出来，有些蛮好笑的，就是他的好笑是没什么逻辑，他不会像圣经故事这么有头有尾。妈的，那个什么？佛教有些故事也蛮屁的，好像有一天有一个人，我忘记他是谁，一个书生吧，还是一个秀才之类，看到一个得道高僧，然后那个禅僧嘛，跟他说：“哎呦，禅僧。”然后那个禅僧就：“哦，怎样？哎呦，禅僧，干啊！不是人家说佛教徒不可以，就是要很有施舍的精神吗？”啊，不是说什么佛祖割肉喂鹰，奉献他的好料都给别人啊，是不是？然后呢，禅僧就说：“哦。”然后那个状元，那个秀才，忘记秀才的状元，就跟他说：“哦，怎样啊？你也学习一下你的佛老祖啊！干，你那个残障哦，你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身体不好的那个残障，是你手上那个障，走路那个。”法杖哦，哎呦，看起来金碎呢，妈的嘞，送给我啊！然后那个法师就说：“干 ，boy， 不要。”然后那个秀才说：“干，你不是法师，你不是佛教徒吗？啊，禅杖，把那个法杖给我啊！”然后那个。 忘记，看他说什么、啊。干，我好像要查一下。我刚刚演绎过久，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没有把这个故事背熟。他好像说什么？他好像说什么？我就是不给你，因为我不是佛。他好像前面还有一句 set up， 我把它破坏掉。干，靠北，我完全没有把这个故事给讲好。但是这个应该是什么赵州讲的吧？他好像前面还有垫一句说什么？说什么？你不是文人，我也不是佛。然后他把那个法杖就不给他。OK， 我应该把这个故事给删掉了。反正也蛮，我那时候看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啦，对啊。但是好像没有圣经的故事那么好笑，对啊。可能因为禅比较，佛教徒比较没有那么注重逻辑吧，是不是？难怪人家说喜剧还是西方传来的东西，难怪西方人这么有幽默感，呵呵呵，都写在他们的圣经里呢。对，不过不讲圣经了，后来看了很多神话故事啊。神话故事为什么有趣？就是因为他把宗教，它是宗教里面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宗教的全部。宗教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嘛，是不是？宗教戒律是不是有宗教的仪式？然后还有他的那些人啊什么的啊，神话故事只是宗教其中的一部分呢，对不对？就像基督教可能还有教会嘛，然后还有人啊。每天在那边做一些仪式，那其实佛教才有庙嘛，佛有庙，然后在那边做一些法会啊，然后还有他故事什么劝人向善的故事，所以说神话故事其实就是故事，但是因为神话故事就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本，那个就不用那么的、哎、拜拜哦，哎呦拿香哦，哎呦念经哦，哦去教会哦忏悔哦之类的东西，所以神话故事你就简单看故事了，所以我后来去看了蛮多希腊。北欧的故事，甚至还有日本的神话故事，最近看蛮多的。我发现其实蛮有趣的，而且你看那些神话故事，你可以了解说，就我小时候打很多电动，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看希腊神话里面超多是我们现代人玩游戏的那个元素，都在希腊神话里面都出现。甚至最简单的讲，看星巴克的那个 logo 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海妖、啊、做出来的。好像，所以代表星巴克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海妖，你知道，希腊神话里面好像是奥德赛吧？里面故事人海妖嘛，就是因为奥德赛他们是搭船，然后要回家，结果因为他们就是那些人太拽，然后被神惩罚，然后神就一连串的方法惩罚这个人啊，然后里面的那个主角好像就什么奥德什么修斯还是什么，忘记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搭船，那边绕来绕去，结果遇到那个海妖 Cyrus 在海上唱歌什么，就是海上的水手全部都疯掉了。那只有这个主角，因为他那时候叫他那个其他的水手在进入那个海域之前，先把他绑在那个你知道吗？船尾就是帆船那个柱子主要的那个柱子上面，然后在他耳朵里面塞粘土吧，所以他没有疯掉。所以到最后，那故事好像只有他跟几个人存活吧。所以那个就是海妖的起源吗？还是怎么的？小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某方面来讲，星巴克的概念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没事看到星巴克就会疯掉，然后越来越靠近他，然后最后大家全部倾家荡产，都把钱花在这个令人着魔的东西上面。这就是星巴克 logo 的故事来源吗？啊？是这样子吗？我随便了，反正这是外国人画的嘛，他们开心就好了，对啊。其实苹果电脑那个苹果好像也是伊甸园的苹果，他们都很喜欢弄一些搞了好像好诱人哦，是不是？好诱人哦，东西星巴克好诱人哦，苹果电脑好诱人哦之类的。对啊。台湾的好像就是台积电，好像就是 TS 什么的，就是英文缩写，好像就没那么诱人了、啊，对不对？反正啊、神话故事之后有空再讲好了。神话故事也蛮有趣的，然后看的那个一些那个谁、啊，以前那个千面英雄那个作者，他写了一些书，什么英雄旅程嘛，是不是？其实我一直在想，英雄旅程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蛮可以套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啦，对啊。简单讲好了。人有分意识，就是我们现在讲话，你现在听东西是意识嘛，然后还有梦境，就是潜意识，是不是？ 当然人要从意识层里面潜到潜意识下面再回来，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是不是？那如果你经历一些人生重大的伤痛，也不是人，或者是你经历一些挫折，你毕竟会进入到潜意识之中，或者是你在梦中，你可能遇梦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很衰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你知道，或者是你家人有人，你家人有人去世，干，我刚不是哽咽，我刚呛到，你家人有人去世，像我之前阿嬷去世的时候，我常常做梦就梦到阿嬷嘛。是不是？那以前不觉得什么，那其实某方面讲，这是你的意识跟潜意识正在互相的交融，就是你可能有些东西必须要靠梦境里面去完成，或者是你以为你在现实之中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其实需要靠你的潜意识去让你的心境更加平和吧，还是什么？我其实也不是心理学家啦，但是我那时候看神话跟不知道什么神话书里面就很喜欢讲一些意识与潜意识的东西。所以呢，套用到这个 podcast 上来讲呢，大家听到的其实，就我当然我有自己的意识跟我的潜意识嘛，就平常像一般人一样，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像一般人一样吃饭睡觉，然后睡很多，我干，我还睡得蛮多的，一天七八个八九个小时跑不掉，因为我就喜欢睡觉嘛，爽啦，干。那你一般人也有自己的意识跟潜意识。那如果以这个 podcast 来讲的话，其实他的意识就是我每一周发布的集数嘛。那其实就跟大家讲，我这个礼拜在干嘛，做什么鸟事，无聊的。那其实我讲出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那其实就是蛮表层的意识层的东西。但是潜意识呢是什么？潜意识就是我没有更新，我在过我自己日子，甚至像这两个月。我他妈整天看一些佛经的东西，我大概就是算是我潜入到我的潜意识层之中去探索，或者去修养我的身息啦。妈的，不然怎么讲这些无聊的什么在飞机上遇到乱流念佛经的故事给大家听啊？是不是？或者是什么耶稣、亚伯、该隐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之前无聊在那边看的嘛。所以就是潜意识的累积吧。是不是？但是你光累积其实没有用，你终究还是要回到意识层来。所以说我一直在想，我必须要更新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把我看到那些无聊的垃圾，然后还是要化为我的漂亮的、精妙的语言，跟大家分享。那我才是完成的一个循环嘛。不然的话，我只是那整天在家里面看一堆有的没的、狗屁拉渣的书的神经病而已，是不是？所以呢？神话故事某方面讲也是把意识跟潜意识分成英雄旅程嘛，是不是？通常把潜意识层最低一点的地方叫做，你知道跌入深渊什么的，然后他们最后还是会翻转上来，回来回到平凡世界，就是他已经变了，是不是？就是他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他回到表层，回到大之中，是不是？他不是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不是像一个隐士一样，就是。变成陶渊明，那其实陶渊明也有写一些诗，你知道，所以陶渊明也不是真的整个躲起来，他还是有想要跟现实世界有一些互动，这才是一个英雄旅程必经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当然，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什么英雄啦，但是我也是觉得说，的确，人生蛮多事情都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就是我们必须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某方来讲，外面人觉得，哎，你怎么还是一样啊，长得一样，但是其实内心已经有一些些微的变动啊。那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很知道。那这个大概就是英雄旅程的概念，这个大概也是意识与潜意识，这个好像是心理学家的概念。但是这个某方来讲，大概也跟佛教的某些概念有点像，因为佛教的佛祖嘛，是不是？他也是经历一堆苦难，然后最后。在菩提树下顿悟，然后他顿悟的当下，他还想说：“干，我顿悟的东西这么难懂，我有需要跟大家分享嘛？”结果某一个神啊，又来了，每次都有这种狗屁拉渣的事情。妈的，你就不能好好把你学到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中？你一定要搞一个神来跟你参与其中，是不是？反正宗教都这样嘛，好像一定要有神降临才屌。然后佛祖好像遇到某个神吧，好像是梵天神嘛，跟他说：“哎呦，你懂那么多，你一定要分享给世人啊！”然后佛祖就直接拍案叫绝，说：“对。”我就要分享给世人，然后他就出去了嘛，是不是？然后才开始佛教开始传播什么的。所以说，你看佛祖的这个轮回这个进程，也是一个英雄旅程嘛。那耶稣可能也是吧。我在想摩西应该也是。那你讲，甚至神话故事什么 海利克斯啊，或者是什么北欧神话好像就比较没有，因为北欧神话最后走向的是诸神的黄昏。但是呢，可能应该也有了，你仔细去找应该也有了。但是反正，人经历一些虽小事情啊，一些痛苦之后，你还是要想要把它排解掉，然后回到现实社会之中。这大概就是最近的这个一点点小小的体悟吧。对啊，其实倒还好啦。其实所有宗教都跟你讲，人生就是痛苦啦。佛教跟你说，人生是痛苦。那基督教不用讲了嘛，甚至希腊神话，某方面来讲，他也告诉人为什么人会那么痛苦，是不是？就好像他们有分什么黄金世代，就一开始人类原本很开心啊，是黄金世代，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劣根性怎样让你变成白银，然后再变青铜，然后就变黑铁嘛，还是什么小，反正就越变越烂了、啊，那个金属价值越来越贬值。那如果我们现在人还让希腊人做个分类的话，我们应该是塑胶时代吧？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塑胶做的，干，可能从铁的时代就掉到木头，然后就掉到塑胶。妈，难怪现在一堆人小老二、小鸡鸡，是不是？因为塑化剂那么多，你随便吃的东西，我现在喝的饮料旁边就塑胶做的，干。我现在用的麦克风也是塑胶外壳，干。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是塑胶时代吧。对啊，所以希腊神话也跟你讲嘛，为什么人那么晒呢？他就找一个方法来解释嘛。那北欧神话就不用讲，北欧神话，北欧那个地方那么烂，妈的冷的要死，然后没东西吃，种东西也不会活。他们讲的故事也是，北欧神话倒蛮有趣，但他们的 ending 是很悲惨的，就是诸神的黄昏嘛，所有神都会死亡。所以，你看，基督教好像也很多这种。诺亚方舟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太烂了？神看你不顺眼，拿个洪水把你全部给淹了。所以呢，或许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不停的遭受一些苦难吧。但是呢，总是有办法可以支撑的过去嘛，是不是？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大概就这礼拜的 podcast， 我也不知道要跟大家讲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最近啊，我自己想办法调试一下我的心情啊。这是我想到的方法。那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啊，可以去看一些宗教或神话故事，我觉得有蛮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哲学的东西，虽然我之前看了一些皮毛，但我觉得哲学的东西问题最大的点就在于他们没有故事性，你知道？他们写的东西太多理论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干，其实看故事也蛮爽的，是不是？毕竟其实故事也是最贴近我们人类本性的东西，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说故事长大的嘛，是不是？所有以前的人没有 Google， 没有那些知识，没有什么网络嘛，他们的东西就是口耳相传，对不对？所以说故事是最好传递的东西。所以呢，反正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无聊故事啦，对啊，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下去，大家继续支撑下去啊。那我们这一集 podcast 咱们录到这边，我下礼拜看有没有机会。如果我比较闲的话，应该可以啦，对啊，最近是的确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挂心了，所以大家就继续加油吧，好不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